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军在叙利亚遭伏击，三死三伤，嫌犯被捕，川普誓言报复。
智利保守派卡斯特当选总统，数十年来最极右转。
泽连斯基说，放弃加入北约，寻求西方安全保障。
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裁定三项罪名成立，香港民主党宣布解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上周六，美军在叙利亚遭到伊斯兰国 ISIS 恐怖分子袭击，造成三名美国人死亡，另有三人受伤。死者中两人是美国陆军士兵，一个是美国平民翻译。这是阿萨德政权倒台一年以来，美军在叙利亚首次遭到致命攻击。川普总统誓言要进行非常严厉的报复。周六、周日连续两日，川普总统都对丧生的美国人员表示哀悼。周日，白宫在圣诞招待会上，川普说，这是非常让人难过的一天。川普总统还说，这是 ISIS 对美国和叙利亚发动的攻击，攻击的地点位于叙利亚一个非常危险且尚未被完全控制的地区。叙利亚总统沙拉对这次袭击感到极度愤怒和不安。叙利亚内政部周日宣布，已逮捕五名与袭击美军事件相关的嫌疑人，他们已被移交审讯。叙利亚内政部发言人巴巴说，枪手在两个月前加入内政安全部队并担任基地保安，最近因涉嫌与 ISIS 有关联而被重新调派并置于监视之下。巴巴也承认袭击事件暴露了重大安全漏洞，但他强调阿萨德倒台一年以来，安全部队的成功远多于失败。
智利共和党保守派政治家卡斯特在周日的总统决选中以大约 58% 的得票率压倒性击败了共产党候选人哈拉 42% 的得票率，赢得总统宝座，带领智利走向自1990年军事独裁结束以来最急剧的右转。媒体普遍认为，选民对政治恶化和非法移民问题的忧虑成为推动这次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近年，智利北部边境管控松散，犯罪集团活跃，暴力事件增加，主要来自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人数快速上升，很多选民对此感到恐惧。卡斯特承诺加强边境安全，建造边境墙，部署军队和建立类似美国 ICE 的移民执法部队，并承诺振兴经济和大幅削减公共支出。智利是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也是重要的锂生产国，市场对监管更少、对市场更友好政策的预期已经提振当地股市、比索汇率和股票基准指数。卡斯特的胜选是拉丁美洲右翼复苏浪潮的最新例子。智利加入了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和阿根廷等国的行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立即祝贺，强调将在公共安全、非法移民治理和经贸合作上深化两国合作。这场决选高度两极化，候选人存在鲜明对比。卡斯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坚守保守立场，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哈拉则是终身共产党员，过去曾在中左翼政府担任劳工部长。卡斯特的支持者广泛，不过有分析指出，卡斯特未来可能面临国会分裂的挑战，可能限制部分政策的施展空间。
周日，美国与乌克兰特使在德国首都柏林展开闭门会谈，为周一的峰会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前表示，乌克兰愿以西方的国家安全保障作为条件，放弃加入北约，以期结束战争。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原本的愿望是加入北约，但部分美欧伙伴并不支持。如今他提出以美国、欧洲及加拿大、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安全保障取代北约成员资格，作为防止俄罗斯再次侵略的妥协方案。泽连斯基的最新表态标志着乌克兰的重大转变，因为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也是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借口之一。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总理梅尔茨周一将在柏林主持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的峰会，以示欧盟对泽连斯基的公开支持。英法德三国都希望美国提议的最新俄乌和平草案更完善。据悉，美国特使团也将出席会议。虽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上周五在土库曼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后表示，俄乌和平并不遥远，不过俄乌战事的激烈程度仍不减，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上周六，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及周边地区再次遭到俄方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超过100万户家庭断电。
香港前媒体大亨、苹果日报创办人、现年78岁的黎智英12月15号被裁定三项罪名成立，分别是串谋发布煽动刊物、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判刑日期待定。黎智英于2020年8月10号遭到逮捕，并被关押至今。苹果日报被迫停刊，黎智英否认了所有控罪。此前有说法说，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高可能面临无期徒刑。黎智英一直受到国际高度关注，美国和欧洲都强烈要求港府释放他。与此同时，香港最后一个主要反对派政党民主党14号正式宣布解散。党主席罗建熙说，历经30年的风雨，民主党来到了必须画上句号的时刻，但我们相信这30年所累积的信念和坚持将会在香港的历史上留下印记。今年2月，香港民主党已经宣布启动解散程序。罗建熙昨天召开特别会议，经党员投票后决定正式解散民主党，进入清盘程序。前党主席刘慧卿说，现在的政治环境越来越恶劣，很多记者被捕，很多市民都非常害怕，很多人已经离开香港，也有很多人担心会被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澳洲大规模枪击案，16人死亡，40多人受伤，全球关注，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上周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首次特别列出专门章节，聚焦中共在美国领土上实施跨国镇压的情况，包括他对法轮功、神韵艺术团、香港、维吾尔、藏族等群体的恶意威胁和打压。分析说，中共的跨国镇压除了把迫害延伸到国外，还有一个目的是想拖美国下水，使美国不能守住宗教自由的立国之本，失去蒙受神恩的山巅之城的光彩。请听报道。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今年的年度报告中单列了一个在美国和全球的人权侵害章节，专门记录跨国镇压，尤其是中共跨国镇压的情况，并提出了具体措施，建议美国政府如何制定一项全政府策略以反制中共的跨国镇压行径。报告指出，中共在美国领土开展多层面的跨国镇压运动，包括言语和网络骚扰，发动法律战，设立海外警察站进行人身恐吓，向异议人士的家人施加压力等诸多行径。其中提及的案例包括悬赏100万港元缉拿6名海外维权人士，吊销被悬赏维权人士的护照，威胁参加国际会议的维吾尔族人，以及骚扰法轮功学员等等。报告还提到，中共为了削弱美国对侵权行为的审查，影响民主程序和人权规范，试图拉拢美国政客和政治助理，散布有关美国选举的虚假信息，利用香港经贸办事处以及在联合国体系内运作。报告指出，北京的人权迫害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恐吓和审查美国领土上的民众，使政治和政策向对中共有利的方向倾斜，并侵蚀普世人权标准。报告中特别关注中共对美国神韵艺术团的跨国镇压活动。报告说，神韵艺术团是由法轮功学员创立的古典舞蹈艺术团，以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而闻名。 2025年度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和全球各地的演出受到了数十起炸弹威胁。法轮功支持者表示，这些威胁来自中共。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统计，自2024年3月至2025年10月16号，针对法轮功或冒充法轮功学员的匿名死亡威胁事件，包括炸弹威胁的总数已达193起，而许多发生在美国，并针对神韵艺术团。而许多炸弹威胁被证实属于恶意骗局，为的是恐吓演出的剧院和观众。报告还透露，司法部于2024年11月判处加州华人陈军有罪，罪名是充当中共的未注册代理人，并贿赂国税局官员，参与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阴谋。陈军于2023年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他和他的保镖林峰参与操控国税局的举报计划，试图取消神韵艺术团的非盈利机构资格。评论人士周记分析说，中共本次在美国土地上展开的跨国镇压，除了打压法轮功与神韵本身，另一个目的是在美国设下陷阱，让美国成为迫害信仰和人权的共犯，从根本上破坏美国的立国之本，从内部颠覆美国。如今美中之间的大战已然打响，当前美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仍占上风，但若中共成功将美国拖入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泥潭，使美国不能守住宗教自由的立国之本，美国将沦为耻辱之国，失去山巅之城的光彩。周记提醒，美国当局和美国人民应当警惕，中共正渗透和利用美国媒体和司法系统，对美国法轮功团体和神韵艺术团下手，调查和起诉神韵艺术团，这是把宗教圣徒绑上十字架的又一次历史重演。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昨天，澳大利亚热门景点悉尼邦德海滩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致16人死亡，40多人受伤。事发时，一位平民英雄从枪手手中夺枪，挽救了大量人的生命。此事引起全球关注。川普总统同日在白宫说，对每一名遇害者表示哀悼，也称赞平民英雄。请听报道。
澳洲当地时间12月14日傍晚，约千名悉尼市民在邦代海滩阿彻公园参加海边光明节活动。光明节是犹太人重要的节日，还有数千人聚集在海滩及周边地区。傍晚6点47分，两名枪手在桥上向阿彻公园的人群扫射，持续了9分钟。警方在5分钟内赶到现场，数千人逃离海滩，涌入附近的商店和咖啡馆，还有人跳入海中躲避危急情况。此时，43岁水果店老板艾哈迈德从后面扑上去，夺下枪手的枪支，枪手摔了个跟头，随后撤离。艾哈迈德将枪对着枪手，但并未对他开枪。与此同时，在附近的桥上，另一名枪手仍在继续射击。根据警方消息，这起枪击事件已造成16人死亡，另有40多人住院治疗，遇难者的年龄在10岁到87岁之间。这起事件犯案的有两人，50岁的枪手当场被击毙，另一名24岁枪手是他的儿子，伤势严重。澳洲官方已将14日发生的枪击事件认定为针对反犹太主义的袭击。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这是一起针对澳洲犹太人的蓄意攻击。夺下手枪的艾哈迈德也受伤，他表兄弟穆斯塔法说，艾哈迈德手臂和肩膀各中一枪，在制服第一名枪手后，因第二名枪手对其开枪而受伤。人们称他是平民英雄。阿尔巴尼斯也说，这些澳大利亚人是英雄，他们的勇敢拯救了生命。川普总统周日在白宫的讲话中，对澳洲枪击案的受害者表示哀悼，也向这位挺身而出的男士表达敬意。川普说，我想对每位遇害者表示哀悼，那里的情况真的非常可怕，我向这位挺身而出的男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事发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15日全国降半旗，向伤亡者哀悼。他与州长柯明斯一道誓言要根除反犹太主义。此事也引发全球关注，除了川普总统，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英国首相斯塔默、纽国总理卢克森、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挪威总理斯托尔、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均表示，为所有受影响的人致上最深切的哀悼。冯德莱恩还表示，要团结一致，反对暴力、反犹太主义及仇恨。以色列总统呼吁澳洲政府打击反犹太主义。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打造硅和平联盟反制中共威胁，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普渡大学拒收中国研究生，遏制中共间谍行为；
布朗大学枪击案，警方拘留一名关系人；
国团全部宣布终止滥用人道主义假释程序；
65岁以上低收入老人明年将获得6000美元的税收减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公立常春藤校之一的普渡大学，据报最早已从今年夏天开始拒绝接受来自敌对国家的研究生申请及入学，包括中共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古巴和朝鲜。普渡大学冻结招收中共国研究生的举动是全美高校首例。南卡大学教授谢田表示，相信在普渡大学之后还会有其他大学跟进，因为中共的科技盗窃行为对美国国家构成安全威胁。美国川普政府、国会和教育界都开始对中共关上了大门。谢田说，美国拒绝中国学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的间谍行为，因为中共向来利用留学生招募留学生，让留学生做间谍，让留学生成为中共的特务。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在9月一份报告指出，已对普渡大学、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等进行了一整年的调查，调查内容涉及中国学生在其校园的行为和研究活动。根据普渡大学的数据，今年国际新生入学人数创下2004年以来最低纪录，仅占新生总数的 5%。 尽管国际学生申请数创下2015年来的新高，但录取率只有 23%。 今年刚从该校毕业的留学生陈朗日说，尽管普渡大学是一个州的公立大学，但却非常吸引大陆学生，因为该校的机械工程系非常领先，很多研究活动都与美国国防息息相关。普渡大学曾培养出6位诺贝尔物理奖与化学奖得主，以及22位太空人，包括第一个登月的阿姆斯特朗，也孕育了中国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等人才。
常春藤盟校布朗大学上周六发生枪击案，造成2名学生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周日表示，一名跟此案相关的警方关注人士已经被拘留，就地避难令已被解除。普罗维登斯市长布斯麦利说，9名伤者中目前有7人情况稳定，1人情况危急但稳定下来，1人已经出院。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周日在 X 平台上发布信息说， FBI 的手机分析调查小组利用手机数据提供关键的地理定位能力，协助抓捕行动。布朗大学枪击案发生后，警方随后迅速展开行动，对教学楼后院和门廊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搜查，直到深夜。川普总统周日在白宫圣诞招待会上向遇难者表示哀悼，他说，祝愿那9名伤者早日康复，而对于那2名不幸罹难者的家属，我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致上最深切的慰问和敬意。
国土安全部上周发布公告，宣布终止滥用人道主义假释程序，并同时宣布终止所有为来自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和洪都拉斯的外国人及其直系亲属提供类别性家庭团聚假释计划。公告表示， 此举是因为这些计划允许未经充分审查的外国人绕过传统的假释程序，违背了假释制度的初衷。该部正在依照美国国会的意愿，将假释制度从类别性计划恢复到个案审查的状态，回归常识政策和美国优先原则。公告指出，假释计划审查不足，存在安全漏洞，心怀恶意的欺诈行为者可能利用这些漏洞进入美国，对美国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公告表示，让家庭团聚的善良愿望不可以阻挡政府履行责任，防止欺诈和滥用，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公告强调，优先考虑美国人民的安全保障以及经济福祉。公告说，在假释结束后，没有合法理由继续留在美国的外国人必须在假释期满前离开美国。符合资格的外国人可获得离境奖励、财务和旅行证件援助以及民事罚款豁免等优惠。
美国65岁及以上的纳税人明年将获得额外6000美元的税收减免，这是根据川普总统的大而美法案规定，首次适用于2025纳税年度，申报时间为2026年。符合资格的纳税人必须在纳税年度最后一天或之前满65岁，无论采用标准扣除或逐项扣除都可以申请。低收入老人可全额享受6000美元扣除，包括个人收入低于75000美元、夫妻联合申报收入低于150000美元者。高收入者则会逐年减少扣除额，而单身调整后总收入超过175000美元和联合申报者调整后总收入超过250000美元者将取消扣除资格。这项临时性的税收减免将持续到2028纳税年度。此外，老年人额外标准扣除额也随年度通胀调整提升。2026年，单身申报者额外扣除额提高到2050美元，已婚夫妇每人1650美元。线上税务平台 eTax 表示，年度通胀调整幅度虽然不大，但能够有效保护中等收入退休人员，让他们在通胀压力下节省一笔可观的税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打造硅和平联盟反制中共威胁，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科技新报网站报道，市场近期传出苹果和三星 SK 海力士的 DRAM 记忆体长期供货合约即将到期，最快从2026年起，苹果可能面临更高的零组件成本。如果您计划明年更换 iPhone 或者 Mac， 可能得先做好心理准备。记忆体是智能手机和电脑的核心零件，随着 AI、 影像处理和多功需求的增加，对容量和功效的依赖更高。然而，全球记忆体市场近年供需紧俏，价格上扬，三星甚至优先供应高毛利产品，让 DRAM 更加稀缺。长期合约失效后，苹果如果需要重新谈价，未来的新产品包括 iPhone 18系列、传闻的折叠 iPhone 以及 MacBook Air Pro都可能受到影响。消费者关心成本是否会转嫁到售价上。好消息是，苹果现金充足，并积极推动零组件自制化。例如 iPhone 采用的自研 5G 数据机，每部手机可节省大约10美元的成本，短期仍有缓冲空间。不过，供应链提醒，2026年上半年仍是价格变数的高峰期，整体产业都面临记忆体成本上升的压力。换句话说，未来一年半内换机的消费者可能要承担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
据中央社周日报道， OpenAI 于上周推出了最新 GPT 5.2 模型，其与谷歌11月发布的 Gemini 3引发了全球瞩目的 AI 之争。谷歌全力押宝庞大的软硬体生态系统，而 OpenAI 则选择 AI 准确度与可靠性，并主打解决企业痛点。据介绍， Gemini 3最大的变革在于从对话者进化为代理人， 通过与安卓手机系统及 Workspace 云端办公协作平台的深度整合， Gemini 3能够直接读取记事本、邮件与地图资讯，主动完成任务。 OpenAI 的 GPT 5.2 正在主打企业用户，旗下 Pro 版本侧重于惊人的深度，在处理逻辑推理、编写程式及医疗文献分析时展现了高度的准确度。而 GPT 5.2 Instant 定位为快速的日常工作与学习工具，在资讯查询、操作指南以及技术写作与翻译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周日证实，已经在德州奥斯汀启动了无人驾驶 Robotaxi 的道路测试。两辆 Model Y 型号的 Robotaxi 也被目击者发现在奥斯汀的公共道路上行驶。这一进展对 Robotaxi 来说意义重大。据目击者说，这两辆测试车都在奥斯汀市中心南国会大道和道森社区附近的区域行驶。上传的视频显示， Model Y 驾驶舱内没有任何人员。从今年夏季 Robotaxi 专案启动以来，它的核心目标始终是移除安全监督员，并实现完全的无人驾驶。特斯拉计划在未来几年把这项技术扩展到普通乘用车领域。目前，众多特斯拉车主已经广泛使用 FSD 功能，尽管这个系统还没有达到完全自动驾驶的水准，但性能在全球同类平台中名列前茅。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日本、韩国等五个国家上周组建了一个新联盟，启动硅和平倡议，以确保从关键矿产到 AI 的安全的硅供应链。另有多国代表共同参与了首场硅和平峰会。白宫官员明确表示，这项倡议将改变游戏规则，从根本上阻止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请听报道。
美国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赫尔伯格上周五与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以色列的代表在华盛顿特区共同签署了硅和平宣言，正式启动了硅和平倡议。其中的硅指的是二氧化硅，经提炼可获得计算机芯片最核心的基础元素之一硅。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硅和平是一种新型的国际组织和伙伴关系，联合拥有全球最先进科技公司的国家，构建安全、繁荣、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硅供应链，涵盖关键矿产、能源投入、先进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物流等各个环节。声明特别强调，这并非在孤立其他国家，而是对针对性依赖关系带来的风险日益增加的回应。声明本身没有提到中国，但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硅生产国，也几乎垄断了稀土的生产，而中共经常用限制稀土出口来卡脖子，多国深受其害。台湾国防院研究员沈明士说，美国这个计划一方面去除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去红色供应链，构建自己的供应链或合作，另外在半导体科技方面也会逐渐强化这方面的合作。时事评论员郑浩仓表示，美国这招想得够长远，川普政府已认识到其他相关的物料同样有类似的风险，不过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共自己做出来的。赫尔伯格对美国媒体政客表示，这是一项维护经济安全联盟的产业政策，将改变游戏规则，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国竞争，并阻止中共购买港口、主要公路、运输和物流走廊，从根本上阻止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赫尔伯格表示，硅和平将扮演工业化时代七国集团的类似角色，川普政府计划把联盟扩大到包括更多拥有矿产技术和制造业资源的盟友和伙伴。12号当天，除了初始签署硅和平声明的六个国家之外，来自欧盟、英国、荷兰、台湾、加拿大、阿联酋等代表与嘉宾也一并到场，举行了首场硅和平峰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我们的眼睛每天都需要呵护，这里给您推荐一款日本制造的眼贴，以天然力量预防干眼，缓解疲劳、飞蚊症，照顾视力健康。
古法配方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透皮吸收，直达穴位，缓解不适。针对以下症状：眼干症、飞蚊症、眼压高、假性近视、常看电脑造成眼部疲劳、短暂性眼花、眼刺痛、学习工作时犯困、花粉剂眼睛痒、经常用眼过度。
购买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